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准时和您相约的微声音。今天是7月16日，我是陈逸舒。
我是许承南。
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今天。1994年的今天呢，一次激动人心的彗星和木星相撞发生在距地球8亿公里的太空。故事要从1993年3月美国天文学家尤金·苏梅克和卡罗琳以及天文爱好者戴维·列维发现一颗彗星开始。那当时这个彗星是被命名为列维9号彗星，而且这颗彗星被发现的一年零两个多月之后呢，在1994年的7月16到22日断裂成了21个碎块，其中最大的一块是约4公里，以每秒60公里的速度连珠炮一般的向木星撞去。那么这一次的彗星木星相撞是使得科学家激动不已，它是望远镜发明以来，甚至是望远镜发明以前的很长时间以来呢，人类所能观察到的第一次的大规模天体相撞。那么科学家们就计算，在太阳系中像这一次的彗木星相撞的天文奇观大约要隔数百万年乃至上千万年才会出现一次，它为人类更加深刻地了解宇宙的奥秘，揭示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以及进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这也是自望远镜发明以来哈，人类千百年以来的一次机会，可以看到星球大战了，当然是非常的激动。那这次彗木相撞的撞击点呢，正好是在相对于地球的背面的阴暗处，所以说呢，人们在地球上呢是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撞击情况的啊。那前面大家这么激动是为了什么呢？那但是呢，木星周围呢是有16颗卫星，还有2道暗淡的光环，所以说呢，这个科学家们呢可以观察到撞击对于木星的卫星和光环产生的反光效应。那这得自己脑补多少画面呢？那此外呢，这个木星的自转周期呢是9小时56分钟，众多的撞击点呢可以随着木星的快速自转，然后呢是运行到面对地球的位置啊，转过来就可以看到了。于是呢，我们人类就可以每隔20分钟左右就可以观察到撞击之后出现的蘑菇状烟云和其他的效应。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列维九号彗星，它的第一块含有岩石和冰块碎片，是将于7月16日，也就是今天的晚上是8点15分，以每小时21万公里的速度落入木星的大气层，会释放出相当于2000亿吨的 TNT 炸药的能量。撞击之后产生的多个火球绵延近1000公里，发出强光。那么科学家们将通过天文的望远镜看到木星表面升腾起宽阔的尘云，那高温的气体直冲到1000公里的高度，并且在木星上面留下如地球大小的撞击痕迹。那在彗木相撞前的一段时间呢，木星发出的强电磁波是比平时强了9倍之多，而且撞击时溅落点温度瞬间上升到上万摄氏度。由于彗星和木星相撞呢，是发生在距地球8亿公里的太空，所以我们地球还是安全的，不会给地球和太阳系带来任何的灾难。
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特效哈，咱还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远远的观望着吧哈。那说到26年后的本周呢，这个天文迷们呢又有福了。那说到一颗编号为 C2020F3 被命名为 Neil Weiss 的彗星呢，自今年7月起呢，就陆续有天文迷呢是捕捉到了光影。那这个中央气象局也预测呢，本周日出现在东北方的这个低空都会有机会捕捉到这颗今年最亮的彗星。到 七月下旬的日落之后呢，在西北方也可以看到。
台北天文馆就指出呢，这个夏夜除了可以欣赏到这颗彗星之外，木星和土星是在14日，这个是2天前21日相继达到冲的位置，离地球是最近最亮。我们虽然看不到这个彗星两星的相撞，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观测到这个彗星，因为它那个时候就在这一段时间，这一周是离地球最近最亮的，而且是整夜可见。那么水星则是在22日达到西大距。那么台北的天文馆就说呢，这个彗星在今年3月份首次接近太阳时就已经被美国的 NASA 的NEOWISE 卫星发现了。它在接近太阳之后幸存下来，并将在下周到达轨道离地球最近的点，也是23年来北半球所见最亮的彗星，是肉眼即可看见。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清楚呢，可以准备双筒望远镜来进行观察。
刚才是这个台北天文馆的介绍哈，所以说所介绍的时间和地点呢，可能是从北半球来观测的话是效果最好哈。那澳大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测的效果，我们目前还尚不得知。那想到之前的话，看到新闻哈，就在前几天傍晚的时候，那在悉尼上空呢也出现了这个有流星的这个现象哈，有流星雨。每次天上出现流星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许愿的好时机啊，许一个好前程，或者呢是许一个好的姻缘。那下面呢就跟这个爱情有关的一个话题哈，但是呢这个求爱的方式会比较特殊，是来自于网上。大学生做虚拟男友可以月入上万，那这个年轻人的孤独到底值多少钱？那我们下面呢就来关注一篇来自搜狐网的文章，讲的就是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新的趋势。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30元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甜蜜四堂的虚拟恋人。那么日前呢，虚拟恋人在95后00后之中火了起来，在 B 站微博上面有关体验虚拟恋人服务的内容是大受好评。在KOL 就是关键的这个意见领袖的宣传下呢，虚拟恋人正在突破次元壁，从小众走向了主流的视野。那么此外，虚拟父母、虚拟神仙、虚拟明星、虚拟动物等等社交虚拟的社交经济也在 Z 世代当中流行着。我们看到淘宝店内呢，虚拟店家的客服就向记者介绍说，这个服务的小哥哥小姐姐分为普通、金牌、正店、男神四个等级，而且等级越高收费就越贵。形式呢是有文字、语音，也有语音连麦两种，而且普通价位的语音聊天半个小时收费30人民币，男神级别的半个小时收费就是80元人民币。服务包括小哥哥小姐姐陪聊、虚拟恋人情感咨询、游戏陪玩、较早，也就是叫你起床、哄睡，还有监督学习。
之前想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网络男神和女神的真实的背后呢，往往可能是一个抠脚大汉哈。那30元、80元的费用哈，人民币其实一点都不贵。那看看这个交完钱以后可以干些什么？那客户呢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进行试音，有各种类型可以选哈，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有这个霸道总裁型的，有阳光型男型的，还有斯文败类型的，这是找虐吗？这是那样。然后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喜欢的类型，然后呢再进行聊天。
网是选择了一名叫做圆圆的男孩之后呢，这名叫做圆圆的男孩就说呢，自己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从18年底开始就接触了陪聊和陪玩的一个兼职。他是作为一个男神级别的虚拟男友，他最高一个月可以收入10000多元，而他的老板们多是和他同龄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比他大几岁的女生。那么老板们呢也会对虚拟男友进行一些打赏。这位叫做圆圆的男生就说呢，他所在的接单微信群里面，大家还会攀比谁接到的打赏会比较多一点。他就说呢，这些看到别人拿到打赏后相互看不上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呢，为了从普通等级晋级到男神，需要积累一定数额的交易额。
刚刚说到哈，30块钱、80块钱人民币，这个所谓男神还不是自己全都可以放到自己腰包里面的哈，还要分成。那分成上呢，这个淘宝和圆圆们呢是五五开。 五五开哈。那有的店呢，虚拟男女友们拿到的更少，只有40%。那于是呢，就为了要挣到更多钱呢，这个虚拟的男友女友们呢，会被引导老板来继续续单，或者呢私下转账交易。感觉就好像我们在这边坐出租车一样，通过这个就是点车服务平台叫了一辆车，然后你在下车之前的时候，司机给你塞了一张他的个人名片，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我个人，就是这个意思哈。
这个叫做圆圆男生就说呢，他已经给几百个女生做过了虚拟男友，而且内容大多都是闲聊或者是陪玩游戏，但他目前感觉是越来越难做了，因为优质的老板变少了，同行变多了，也就是竞争更加激烈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入行这个行当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门槛的，而且培训也是非常的简单，在各大 QQ 群里面每天都是有各种招新的消息。而且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虚拟男友女友之外，你还可以点一个虚拟父母，因为大多数的虚拟父母的功能主要是暖心啊，又严厉的来督促学习，也可以来一个虚拟的佛祖给你念经，这个是要有多大的崇拜哦，虔诚啊，要来找一个虚拟的佛祖给你念经啊，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为了保佑考试顺利通过，或者是让倒霉的事情离你而去。你甚至可以来点一个虚拟的青蛙或者鸭子，投放在同事群里面进行一些整蛊。总的来说呢，是万物皆可虚拟。
感觉就是现在是拥有一项口技的技能啊，现在又有多了一个生财的门路，感觉这个声优们这个职业的第二春天又来了哈。那除了这个陪聊之外哈，那陪玩也是一块更加广阔的市场。那记者呢就调查发现哈，有时呢单陪一个老板打游戏哈，这个老板是加引号，其实老板这个词是来自于这个网络游戏哈，那个打网络游戏的这个听众可能都比较熟悉，在这个就是网络环境里边啊，大家组队去打怪哈，有人是只出钱不出力啊，就是他们只出钱去买打出来的装备哈，那自己不参与战斗，所以这些人呢就称为是老板。那么那些啊，就是只拿钱出力的那些人呢，就是被称为是打工的员工哈。那说到这个单陪一个老板打游戏呢，这个陪玩的服务者呢，一个月可以赚到5000块，哇！那游戏陪练平台呢，会比这个就是这比心平台的一位副总裁就说呢，这个游戏陪练的现阶段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100亿人民币左右，天哪！并且呈现出两极分化的一个局面。那目前呢，还是一个高速发展阶段的成长型市场。
那么有一个游戏陪练的白皮书在网上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就显示呢，花钱找人陪自己打游戏的2/3其实都是95后，他们的消费的观念不但超前，而且出手十分的阔绰。在去年19年曾经就有人在这个网站上面豪掷308万人民币，就是要求就是支付给别人陪自己玩这个游戏。那我们会看出来这个孤独和虚荣是陪伴经济火热背后的一个强大的心理动力。那这个网络的这个比心网的一个副总裁呢，就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说，有时有一些人陪练需求的客户呢，一方面是想赢，快速获得游戏的胜利感，另一方面呢也是解决他们的孤独感的这个诉求。很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很少能够和上学时代的一些好友随时开黑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跟疫情下的这个全新的娱乐生态哈。那我们看到呢，在新冠疫情之下呢，这个电影院都关门了，而且呢也都很难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在圣马丁河运行的一个红白小船呢，几个月来也是无人问津。如今呢，有关当局呢就将运河以北的这个叶维特水道改为漂浮的电影院，那么观众呢可以在水上的小船中欣赏电影，还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哎，这感觉就很像我们在这边经常看到那种汽车影院一样啊！当时看新闻也说，这个汽车影院感觉又重新啊焕发了这个行业的第二春，因为在就是培养情趣的同时，还保持了社交距离，很适合当前的这个疫情管制哈。
这个活动呢是由巴黎市政府和民间企业合作， 并有一些知名的游船公司提供了38艘的小船，而且报名限定是150人，另外还要提供150个岸上的躺椅位，当然肯定也是保持安全距离的。那随着法国各项的经济活动逐渐的开放呢，第一部会在这个漂浮电影院上映的是一部喜剧，叫做《大叔不怕水》。还会有哪些疫情的新常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说到看电影，我们就想到了约会，那疫情下的单身人士怎么办呢？现在其实疫情下虚拟约会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新常态了。
那么为了取代以往的晚餐约会呢，许多人都开始使用视频聊天平台啊 ，Zoom 啊，这个平台现在最近都蛮流行的哈，无论是平时这个生活使用，还有这个商用视频哈，都很多人用这款软件，啊，还有这个交友软件叫 Tinder 也都推出了聊天功能，可以让用户呢在与其他用户配对之后，双方呢就可以用 face to face 啊，面对面的视频聊天功能了。那么用户呢可以自行开启或者是关闭这项功能，那使用这项功能呢，必须要同意听他的基本规则，其中包括辅助级别的聊天，禁止任何裸露、骚扰和暴力内容。
对于这些新功能呢，可能会带来像骚扰这样的问题，这个公司就表明是否会在实际聊天中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用户，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回应。那么另外呢，在视频聊天结束之后，用户可以提供有关视频聊天的一些反馈，也可以检举用户，可能通过这个方式来相对的来避免像骚扰这样的问题。不过看来像听的还有很多其他关于用户如何进行面对面视频聊天的事情要来进行学习。目前呢，这个功能已经在美国、巴西、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测试了，唯独马来西亚是不在内的。而且这个功能并不是交友软件的全新功能，同样是交友软件的另外一个交友软件叫 Bumble， 也设有视频聊天功能，旗下的用户呢在个人资料设定虚拟约会徽章，那么也方便其他的用户知道是否适合进行虚拟约会。
想到现在哈，各种视频软件平台哈，像这种滤镜功能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开启滤镜直接就是可以让青春倒回50年，甚至说都变了一个人。那么通过这种视频来进行虚拟约会的话，这个真实度到底有多高啊，也就不知道了哈。好，接下来看一条来自环球网的消息哈。那说到疫情，相信很多人呢就会想到这个张文宏医生哈。那前几天呢，张医生又出了一句金句，那不愧为这个魔都的金句王哈。那这次呢，他用一个很通俗易懂的例子呢，就非常搞笑的解释了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这个张医生在一场学术报告中回答市民的提问，提问是这样的，疫苗接种之后是否可以终身免疫？那么张文宏先生就表示呢，关于疫苗接种能否终身免疫的问题，科学界正在讨论，但是他就一本正经的讲起了一个段子，他就说呢，这个问题就相当于还没有结婚就问生的男孩还是女孩，我们要先打疫苗，打了以后监测抗体水平，这个抗体水平低到多少程度对疫情有防护作用，那如果抗体水平很低也有防护作用，这个依赖于免疫的记忆，如果免疫记忆不能产生有效抗体，那就得加强接种，所以拜托你先去找男朋友再结婚再生孩子。这说完呢，这个镜头就转到台下，这个观众都边笑边鼓掌，不愧是张氏的科普。
那其实呢，感觉把这个方式哈跟这个结婚谈恋爱联系在一起哈，就说这个打疫苗相当于谈恋爱哈，检测相当于结婚，这个产生免疫的记忆呢相当于生孩子。我不知道，就是我是一位已婚人士哈，那我不知道对于这个就是未婚人士的话，用这样的比喻来打比方，大家可以理解这里面的这个奥妙吗？
我不大理解这里面的逻辑，但是觉得这个比较有深度吧，比较有深度，只能这么说。但是单身人士可能听了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受欺负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小学生新基因对癌细胞影响研究获全国大奖受到质疑的故事。在几天前吧，上周12号的时候，一则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小学6年级学生陈某石通过研究突因畸变，是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和机制，获得全国青少年科创大奖的信息。 这个信息呢是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当时就有网友就指出呢，这些科研水平远远是超过了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的认知范围，就认为背后肯定是存在严重的学术腐败，并且呼吁相关的机构进行严格的调查。
乍一看题目还很想自责一下，你看看人家小学六年级都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哈？但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哈。在这个7月13号的时候呢，云南省科协相关的负责人呢，就对这个上游新闻表示呢，就是已经注意到舆论对于陈同学基因研究的这个关注了。那获奖者小学六年级的陈同学呢，认为这个项目呢，有望为结直肠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生物标志物和药物8点，这是一个六岁孩子能说出来的话吗？
因为相关的这个实验记录就显示呢，这个18年1月份，陈同学是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跟老师商量开展参与研究工作。那同年的1月份呢，陈同学就表示老师给了他一个基因，随后还上网搜了一下什么叫基因。在实验的记录上面，陈同学就手写了基因遗传因子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基本的定义了这样子的笔记。那在10号的记录中呢，他就表现出了困惑，直言还是不太了解什么是基因，但在老师的帮助下就明白了基因要翻译成蛋白之后才能发挥作用的这个道理。那到了18年的就过了几天吧，这个陈同学就表示了解了PCR 技术的一些原理，也知道了这些 PCR 引物的设计，了解为何通过荧光强弱就可以知道哪些基因的 RNA 的这个相关的表达的水平。
天哪，又是 PCR 哈、啊、，P 什么 RNA 荧光强弱，你读这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啊。那这个陈同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网上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质疑哈。那网友们就说，作为一个小学生哈、啊，根本不可能有相应的知识来储备用于研究生物科学的相关话题，那你让那些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情何以堪呢？
确实是，而且这个一所985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就对记者表示呢，根据陈同学的实验记录，刚开始他连基因是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可能证明基因片段和癌症直接的关系呢？那有一些社区网站的网友就说，这么牛的孩子应该直接进中科院读博士，从小在实验室做实验听报告长大的，关键是要有狂热的兴趣才能实现啊。也有网友就说，这一看就是父母研究这一块的呀，大概就是这篇大概是医学硕士生的水平了。我们也看到知名的医疗媒体账号丁香园就是说呢，纵观整个获奖项目，不论是项目的利益还是后期的实验设计，都和一个硕士甚至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是一般无二的。
那说到这个陈同学的研究报告哈，这个名字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念得对哈 ,C10OF67 再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好吧。这个课题呢在获得全球青少年创新大赛3等奖之前，我想知道一等奖、二等奖还会比这个药更加清奇多少哈。天哪，而且这个课题呢还代表盘龙小学获得了第37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机器人竞赛的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不好意思，我画面有点清晰齁，这前面不是说基因吗？为什么可以获得在基因这个科目里面获得了是第三名，为什么跑到机器人这个类别就可以获得第一名了？这是什么逻辑？
我觉得是这个孩子是不是有某种天赋啊？当然，网上也是有传言，觉得说这个陈同学的父母肯定是中科院的一些这个研究员，陈同学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完成了科研的这个研究，当然也是网传啦。那也有科研人员就发表文章，就表示呢，这个他的父亲曾经也发表过类似的期刊，确实他的父亲是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然后看到云南省的科协负责青少年创新大赛的相关人士就说呢，已经注意到了相关的舆论讨论，但是呢，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那他们说，去年比赛时呢，陈同学的答辩，一个六年级的孩子都答辩了，答辩通过了，那云南这边还准备把他的项目推荐到全国去进行比赛。 那对于公众关心的相关比赛中是否存在学术造假的问题呢？那这个云南省的科学院相关人士也没有做正面的回复。
网友对此表示是非常的无语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也是认为这个是一种资源霸凌，觉得还是收了你们这个神童吧。所以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即将结束，我们两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